叶琴却将我的手拿开了。
我弟弟不怎么懂事，上次还想到江宁市打工，我怕你看见印象不好，就给了家里一点钱，没让他来。但他总嚷嚷着钱不够，父母看病要花钱什么的，总是让我放不下心。
别这么说，大小算我的小舅子嘛，哪次让我见一见好吗？
叶琴却摇了摇头，不，我不希望他们看见你，也不想你看见他们，我不愿意他们知道。
知道什么？
我有些关切地问他，他的声音这时候突然小了下去。别问了，我不想他们知道我给你做小。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梨花带雨的娇美模样让我觉得有些爱不够。
月琴，说真的，当初在飞龙的时候，那么多男人在后面盯着你，想要上你，最后还是落到我的手里，被我给弄了，跟了我做小，你愿意吗？
我问的有点毒，月琴一听，抬起他那双动人的大眼睛，看着我，半含着幽怨无奈地说，人家都给你欺负了一年多了，还问这些？也许这辈子我就是个扫把星，长得再漂亮，还是只能给人做小的命。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只好相对漠然。不过白秋，月琴好像开始换了个口气。回想来时的路，我还是不后悔。像我这样的女人，再漂亮也只有盛开的那一时刻，而且仅仅是朵场花而已。现在看来，我看得上的男人未必看得上我，而在看得上我的男人里面，只有你最出息。虽然被你弄了，甚至被你逼着吞金喝尿，干尽了下贱的事情，但我不后悔。只要我的男人顶天立地，是个热血男儿，我给他做小，干什么我都愿意。我抬着头看着窗外，空气中洋溢着节日的喜庆，熙来攘往的人群操动着都市的喧嚣，但细雨烟浓的气氛中听了月琴的一句话，自己被淡淡的忧郁所感染。我突然喜欢上了现在的感觉，月琴这个平生头一次让我体味到了漂亮女人从上到下全部绝妙滋味的女孩子，就坐在我的身边，却隔了一段距离。有时候和任何人，包括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是这样，靠得越近反而越累，有点距离却让心可以在闲事中找寻到一丝温暖，诚然自己稍微出手就可以帮助月琴脱离困境，但轻易地解决了问题，他今后还会这么轻易地让所有问题都获得解决吗？帮了他，不应该再帮帮别的女人吗？人不能总想着靠别人的帮助，那样最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聪明的人不会总去给钱，临渊羡鱼不如退而帮助他人解网。人生中需要自己负担的已经太多，又何必总想替别人负担呢？勇于挑起自身重担的女人，让我在轻松中也更乐于接近，在彼此的尊重中更让爱进了一层。月琴如此，鹰侠如此，狐狸更是如此，自重者人必重之，担子最终还是应该由每个人自己来承担呀。月琴，今后就要让你挑挑重担，锻炼锻炼你，用我的力让你站起来，用你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你自己。 试想，用别人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能力又会差到哪里去呢？想到这里，我对月琴的未来暗自下了决心。好在她落在我手里，好在我绝不会亏待她。同样，在脑海深处还有个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总在那里盘旋，很有些高深莫测的感觉。不过转念一想，人生就是这样吧，总没有十全十美的时候，会享受的还是应该及时行乐。就像赵志大哥一样，该来的总是要来，而回避不是办法。不过在人生休憩的小站中，有文丽这样聪明能干的美女帮助，有月琴和狐狸这样的贴心美女陪伴，我也该知足惜福了。晚上一路采购到了盛世华堂，这家带有一些日资背景的百货公司，在管理上让我觉得要胜过大洋和百瑞，售货员的感觉都是训练有素的，虽然表情上似乎还有些不太自然，但鞠躬的动作和欢迎光临的语言还是到了位的。在这里的美食广场，我们用了晚餐，看见文丽买了一大堆东西，我觉得自己也该动手了。到了五楼的体育用品专柜，给自己好好武装了一套专业防寒羽绒服和雪地枪、皮质手套什么的，打扮出来像只企鹅。而谢娟和月琴都不愿意下手，他们才不愿自己迷人的线条和妖娆的体态全部被包裹起来，宁愿买别的时尚品牌，只有文丽看不下去买了一套。我问她为什么，她若有深意地看着我说，迟早我也要去的，别得意得太早了。我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晚上回到碧潭飘雪，宣娇他们两个都已经回去了，看着有些空落落的大房间，我心里怪不舒服的。心里盘算过，春节可能要调整一下，这两个俏丽丰满的小妮子让我多少有些牵挂了。春花服侍着，搂着文丽好好洗了个鸳鸯澡，洗完以后叫了玉凤进来陪着打起了双扣。今天叶琴和谢娟都要收拾行李，就不去打扰他们了。春花的牌技总是略逊一筹，比起谢娟差了许多，和她配对的玉凤心里很不乐意，但当着我的面不敢发作出来，玩到九点觉得有些肃然无味，于是收工上了床。昨晚的暴风骤雨让我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让玉凤伺候着我，很温柔地搂着文丽慢慢干她。文丽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身后的小婊子也春情大发，用她那细腻嫩滑的奶子磨着我的后背，下面一双小嫩手在我的胯下抚摸着，我让她舔屁股含脚豆，都十分温顺地俯身下去，服侍的我很是惬意。将文丽完全干翻以后，转过身来搂着女大学生粉嫩的身子，捅到她的香暖浅嫩的小逼里面，美美的干了一会儿，终于丢了进去。终于到了大年初二的下午，该出发去机场了，我却显得有些异常的激动。文丽要坚持开着 GL8 送我们，一路上大家都没什么话，我也有些紧张，很怕在机场两人相遇有什么不太愉快的场面。由于是春节，城里的车几乎都跑光了，原来拥堵的城市街道这时候显得特别宽敞清爽，连几处红灯处都是一闪而过，车很快上了机场高速。出高速的时候，我注意到收费站的小姐很有几分姿色，又穿着崭新整齐漂亮的橙红色小尖领制服，扎着领花，头上戴着铜色的小圆帽和黑色的网纱头套，站在那里笑得像头小狐狸精一样。 我心想，这收费站的领导恐怕和我是一丘之隔吧。
这样的下属看着舒心，用着顺心，干着开心，又不怕家里的老婆多心，真是幸福无边呐。正胡思乱想着，文丽已经将车停在了机场候机楼的二楼国内出发口。月琴连忙下车，推了个小推车过来，我把三个大行李箱放了上去。文丽过来和我拥抱了一下，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白秋，你个死鬼，你这几天待我真好，让我觉得很高兴。这次好好玩，注意保重身体。
我笑着说：
怎么，不进去了吗？
我就不进去了，帮我给他带个好。说完上车，打着方向灯，很快就溜出了我的视线。月琴推着小推车，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他：
以前坐过飞机吗？
月琴摇了摇头。我笑着打趣他：
你看看，不给我坐小，能有这样的机会吗？
他有些羞愤地挥着粉拳打了我几下，别说，还真有点疼。才进大厅，就看见有个导游拿着江南航空旅行社的小黄旗在召集人马，我们连忙走了过去，和大队伍合在了一起，人基本来齐了，也就十五六个人，有岁数大的，中年的，也有两对看起来像小夫妻般的亲密的年轻人，其中有四个三十多的男人，好像是一个单位的，站在一起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着，都背着印有民族出版的小背包。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他们正说得来劲，看见我们一走近，几道目光顿时刷刷扫了过来。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反正绝对不是在我身上。在陌生男人贪婪而又带几分猥琐的眼光逼视下，身边两位长发高挑的靓女心头忐忑直跳，几乎同时低下了头，低首闭目，口中嘀咕着讨厌什么的，而身子却尽量往我的身边靠过来。第六十章，情满蓝天。我走进人群中，简单和导游交涉了一下。这是个才毕业不久的小女生，穿着波鞋，有些疯癫癫的样子，我也不太愿意多搭理她。简单聊了一下，看见两名美女远远站在那里，有些落寞的样子，便走了回去，陪在他们旁边。等了一会儿，看狐狸还没到，就用手机给他拨了回去。狐狸笑着说：
白秋，你们先办登机手续进去，不用等我了，我自己安排自己。
办了登机手续，过了安检，我们来到28号候机厅等待上飞机。还好有两名美女陪着，显得不孤单，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说什么，太过亲热显然也不好。我扫视着身边的两女，月琴是黑色毛衣，黑色喇叭长裤，加上蓝色棉短袜和三穿古薄的黑色翻毛尖头带宽瓣半高跟鞋，身上套着一件贴身的红色双排扣毛领中长羽绒服，修长的身子和贴身的打扮在性感中略带点风骚。细绢脖子上围着粉色围巾，上身是白色兔羊毛中长大衣，下面膝盖下露出肉色丝光长袜子，加脚上的一双小羊皮黑色中筒尖头细高跟靴，在清纯中又带些妩媚。两女都戴着素色勾花绒线手套，全副武装要去寒冷北方的样子。看看快要到登机时间了，我正纳闷怎么还没有看见狐狸的身影的时候，谢娟却小声说着：
来啦，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狐狸穿着深蓝色的空姐制服大衣，拉着小小的推拉箱走了过来。我等他走近一看，头上的长发也用黑色的发网和绒面发卡给包了个漂亮的发髻，脸上化了淡妆，略涂了点口红。看见我注意到他了，那又甜又媚的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个靓丽的空姐笑得千娇百媚的，让我浑身骨头都酥了。谢娟忙着给介绍月琴和他认识，我此时变得傻乎乎的，好像不会说话了。狐狸真是挺会来事的，本来有些尴尬的场面被他两下给化解了。他拉着月琴热情地夸了几句，琴妹子你真漂亮，这次是头一次坐飞机吧。说着他皎洁地冲着我眨眨眼睛，别怕，有姐姐照顾你，没人敢欺负你。谢娟有些羡慕地说，狐狸姐你今天真漂亮，我好羡慕你们当空姐的呀。什么空姐，你别夸了，马上就要成空嫂了。狐狸笑着回答，别有用心地看了我一眼。我从旁边看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觉得真是眼花缭乱。三名高挑美女，三双美腿，三双亮丽的高跟鞋，站在一起，那种诱惑和震撼简直让我难以忍受。月琴和谢娟都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美女了，而狐狸更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这让我恍惚中回忆起那次在天龙的经验来。不过现在和那次在天龙药业不同了，那次是美女在天上，我在地上，而这次三个美女都是我的女人，也就是自己人。月琴和谢娟其实是我的肉钻子、肉弹鱼。想到这对漂亮的长着两条长腿的肉弹鱼，任自己往他们美妙的酮体中每一个洞里面发泄精神和肉体上的欲望，就觉得特爽特冲动。不过看着他们在明亮整洁的候机大楼里高兴畅快地谈笑着，我自己都感觉到现在心中的想法特龌龊，真的是见不得阳光。这时候过来一群江南航空的空姐，行动整齐划一。狐狸一看他们过来，便和谢娟、月琴两个道了别，冲我传了个媚眼，真是顾盼生辉呀。他们一群高雅出尘的美丽空姐一走进去，谢娟就笑着对我说，白总你看还是我们狐狸姐长得最高最漂亮。月琴也有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像一群白天鹅一样消失在登机通道里，我心里甜滋滋的，这小老婆还真给了我面子。刚才狐狸这名气质高雅的靓丽空姐一走过来，旅行团所有的旅客都注意到她，而那几个民族出版的更是看傻了眼。等他们一离开，有个胖乎乎看起来色眯眯的小子过来给我递了支烟，套起了近乎。谢娟和月琴一见连忙在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下回避开。我们彼此攀谈了两句，我才知道他姓胡，是省民族出版社的，这次单位组织大家出去游玩休假，他算是领导了。问了半天，他终于忍不住好奇的问到了点子上，刚才那位空姐真漂亮，你们怎么认识的呀？我顺口胡诌着说，哦，也不怎么熟，她呀，是我表妹的一个朋友。
老胡还有些神往的样子，
那她姓什么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白兄，坐江南航空的飞机也有快十年了，我就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空姐，简直啊像天仙一样。哎，你能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就好了。
我看他被狐狸迷得神魂颠倒的样子，又好气
又好笑，笑着说：“
好啊，我就介绍介绍你们认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他十分高兴地将手伸了过来，和我握了握。
只要你给我们搭了个线，兄弟改天一定在江陵大酒店请你搓一段。